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第八讲，我们要讲死与活。我们要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请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今天我们所要看是死与活。生命大概是全世界最令人惊讶的事物，也是最奇妙的事。一个生命的出生、成长、茁壮，你会发觉它的改变是何等的大。你看到一个小孩、小婴孩出生的时候的那个长相，然后三个月之后、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你就发觉这个孩子变化得非常的快速。很稀奇，人会成长，生命是件很奇妙的事情。你不要说会蜕变的那些昆虫是多么的奇妙，毛毛虫可以变成蝴蝶，有谁想到蝌蚪长大变成青蛙？如果我们不是知道这件事情。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你知道蜻蜓的幼虫长得怎么样吗？我知道，因为我在乡下长大的。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我们前面呢就有一条小河，那个小河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人的洗衣服的地方，是我们淘米的地方，是我们玩耍的地方，是我们钓鱼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那边呢，常常在那边钓鱼，捉青蛙。那么所以我知道蜻蜓的幼虫是什么。可是如果没有人告诉你那是蜻蜓的幼虫，你第一次看到那个蜻蜓的幼虫，你会以为它是瞎子，你不会以为它是蜻蜓的幼虫。多么奇妙啊，怎么会这么稀奇呢？这是生命，生命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小孩子很容易对生命产生好奇，所以你就发觉大部分的小孩子、小朋友，他们都喜欢养小动物，养小鱼、养小乌龟、孵豆芽，养小狗、养小猫。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生命很稀奇，生命很奇特。可是生命的成长也有许许多多麻烦的事情。我不喜欢养小动物，我不喜欢养小动物，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因为会遇到麻烦的事。遇到什么事呢？因为小猫小狗有的时候需要被帮助，然后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它又不会说话，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它。小猫小狗有的时候会生病。我不喜欢养小狗，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一直有养小狗，可是每一次狗死了，我们就很久很久全家都很不舒服。生命会遇到困难，生命会遇到疾病，生命会遇到死亡。那在我们所有的生命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最困难的、最麻烦的、最痛苦的、最辛苦的就是人。因为人有很多的思想，他会问为什么。你发现很多的动物 植物我们当然不知道，可能它有思想，可能它没有思想，我们不知道，起码它动作很慢，我们也看不太清楚。动物越高等的动物它好像越有思想，可是人是超过所有动物最会思想的。你知道越有思想的就越痛苦，越有思想的就越困难。今天在这里我们所要看到的这个经文就是讲到死跟活的事情。一个生命它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它有死，一个生命在最让人觉得惊讶的地方是它会活，或者它会出生。出生跟死亡这件事情大概是我们人生最想明白的，最想明白的。在这一边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可以说是提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死跟活。对于人这个万物之灵的人而言，切身的关系就是死与活，死与活。在这一段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要来看三件事情。第一，我们要看到就是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第五节第六节这里怎么说呢？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里提到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这里所谓的死里复活并不是说有一个人死了做完追思礼拜也埋葬了然后复活，不是。这里提到的那个复活是更重要的，更稀奇的，让人从死里复活。对于一般人而言，如果见到说哇有人病得医治，一个病他看起来该死的，结果他没有死掉，他活过来，我们说真是神迹啊，这是何等大的神迹。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乡下，然后人家就全村都哗然，什么事呢？他说有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啊，他已经死了停棺在那里，可是他又活过来，哇大家都跑去看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怎么会有人死了又活过来呢？病该死没有死真是稀奇，一个人死又活过来真是稀奇。但在这边是怎么样的一个死与活呢？这边说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到底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人他病应该死的，从医药的角度来看，但是他活的没有死。你可能会听到有一些人说他好像是死了，而且死了几秒钟或者死了几分钟他又活过来，你可能也听过这种事情。可是有一个天天发生在我们周围比这些更令人稀奇的死与活，我们却常常没有注意到，那是什么呢？这个死与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的死与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从死活过来。你说我根本还没有死怎么需要活呢？我根本还没有死怎么需要复活呢？你说如果我死了叫我复活，我要来信，我要来相信，我要来跟随，我要来听从，我要来得着，可是我根本没有死啊。的确，到底什么是死呢？到底什么是活呢？我们来再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如果你读圣经这段你就很觉得很稀奇，他说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所以我们应该是死的，然后他叫我们活过来。他说那时就是还没有活过来之前，就那时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那时你们怎么样呢？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说我们也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不觉得这些经文有问题吗？你不想没有问题，你一想就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然后说我们当时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他描写说我们死的时候怎么样的情况，他在描写当中用了几个词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请问死人怎么行事为人呢？ 他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跟上流行。我请问你，跟上流行的是死人还活人？死人一套衣服到底了啦，只有活人才会换衣服嘛。而且越活蹦乱跳的人呢，他换衣服换得越快，越年轻越有朝气越有力气的人，他才走在时代的尖端嘛。像我们这种人使用手机，手机业者都要关门的，因为我们一个手机用到不能用，然后我们平常不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偶尔非紧急不用手机。如果手机业者碰到我们这种人，他不关电才奇怪呢。可是手机业者是给谁用呢？是给跟上流行的人。跟上流行的人活蹦乱跳，他怎么会是死人呢？他说我们死在过半罪恶之中，他还会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会说一动做一动，是活人还是死人？死人都不会动的。所以这边的描述说我们会放纵肉体，请问谁会放纵肉体？一定是活人嘛，谁可以放纵肉体？说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是谁可以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还有心中还有喜好，他一定是个活人。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边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可见这里的死跟我们的死好像有一点点意义不同。我想起我们在服役的时候，我们到服役的时候，刚刚到这个新兵训练中心，刚刚进去的时候，最常听到也是最惊讶，一听到这句话，从来不懂什么意思的，就是我们的班长、我们的排长骂我们这些新兵入伍，常常骂说我们死老百姓，说你们这群死老百姓，叫你这样做，你连这样都不会啊。刚刚开始不懂为什么是死老百姓呢？那既然是老百姓就不是死的，既然是死的就不是老百姓。原来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像老百姓这样子，你根本没有规矩，根本没有纪律，根本就没有速度，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你们是老百姓，你们是死的，因为你们没有那个样子。什么样子？军人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在连集合场集合，我们甲种服装都穿好了，结果那个班长呢，从前面执行班长从前面过来，就把手指头呢就插到我们的这个 S 腰带里面去插进去，每一个插进去他就抓着我们腰带摇来摇去的，说只有死老百姓才穿这种打这种腰带。他说你来用手指头插到看我的腰带里面插不插得进去，当然没有人敢试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死老百姓。不过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一群人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看起来是活的军人，其实是死老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什么是活？活着不是自己认为活着就是活着，活着也不是别人认为我活着就是活着。到底活着是什么意思？在这一边活着是什么意思？在这一边活着是指神说我们活着，我们是活着。你看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这边告诉我们是与基督活，所以活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活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神跟亚当说园中所有的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能吃，唯独这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后来夏娃也吃了，夏娃吃了没有死啊。后来夏娃不仅吃了没有死，他还叫亚当吃，亚当也吃了也没有死啊。他们还躲起来，神还来找他们，找他们，他们神还说你们在哪里，神要给他们机会。他们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躲起来，那没有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为什么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他吃的 那天并没有死啊。事实上亚当后来活了好几百年呢，那为什么没有死呢？因为在这边什么是死的定义？死就是跟神失去关系，跟神不再有关系，跟神不能来往，跟神不能交通，跟神不能交谈，跟神没有关系，叫做死。所以在这边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有两个词是在那个罗马时代，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用语在那个时代是很特别的用语。什么地方呢？就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在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果 被父亲赶出去，没有继承权了，他不能再继承父亲的财产的，这叫做可怒之子，这叫做悖逆之子。请问悖逆之子是活的还是死的？请问可怒之子是活的还是死的？悖逆之子、可怒之子，活着好像死的，活着好像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他说到我们是死的，我们死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神来往，我们不跟神来往，我们无法跟神来往。不仅如此，这边还告诉我们还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与邪灵来往。圣经是很奇妙的 一本书啊，你去读圣经，很多事情你不明白，等到别人一跟你解释你突然明白了，或者你原来不知道，但是圣灵一光照你，你突然知道了。你去看圣经，圣经的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该隐的后代记载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工作，该隐的后代哪一个后代做什么事，哪一个后代做什么事，可是没有记载该隐的后代年龄的问题，说哪一个人活几岁，哪一个人活几岁，没有。可是你看赛特的后代，赛特的后代家谱记载的时候是说他活了几岁生了儿子然后就死了，他活了几岁生了儿子然后就死了，就每一个都有记载年龄，然后说他生了儿子然后就死了。可是该隐的后代只有记载工作，没有记载他活多久，因为在上帝的面前生命重于工作，有生命才有工作，有生命工作才有意义。一个人飞黄腾达在上帝面前不见得有生命，真正的生命是跟上帝有来往，真正的生命不是你有多少的表现。在这边一节到三节就描述一个人，他是一个死的人，他死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有的人说哪里，我是活的。对，从人来看你是活的，但从神来看你是不是活的呢？从人来看你当然是活的，因为打你你会回手，回手骂你你会还口，你会还口。可是因为你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你跟神就无法来往。你说为什么跟神在一起才有生命？为什么神说我活着还是活着？为什么人说我活着我不是活着？为什么我自己说我是活着我不是活着？为什么神说我活着我才是活着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人活着如果不能照自己想活着去活，他虽然活着其实是死的。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不是活着？活着就是有反应，活着就是有动力。我们讲的有动力不是做不对的事情或者做错的事情，如果你每做一件事情做完你就后悔，然后你就觉得说我怎么会这样做呢，可是我还是继续做，而你每天这样子在活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你想做的你不去做，你不想做的你去做，过犹不及，你永远没办法觉得你自己满意你自己。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他们要学习画用手指头，我们就给他买了那个涂颜色的那个图书，就是画册给他们。那么上面已经印好了公鸡，然后告诉他怎么涂颜色，或者是印好了小白兔，叫他涂什么颜色。那么我们就跟孩子涂，你就发觉孩子呢，就涂，那刚开始涂当然涂的不好，但是越涂越好。可是呢，他呢会把一些颜色呢涂到外面去。那有一些该涂颜色的部分呢，他也没有涂完，他不完整，因为他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他自己的手，然后完成这个工作。什么是活的？在上帝面前，所谓活着，是指一个人，他能做他要做的，他做他想做的，他如果不想做的，他能不做。所以活的跟死的怎么区别呢？活的跟死的怎么区别呢？你在河流里面看见，如果你在一个很急湍的河流里面，凡是可以逆流而上的就是活的，凡是顺流而下的就是死的。在人肉身活着的时候，你是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你能够做你要做的事吗？所以在这边他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是因为第一章第十九节那边说到，说什么呢？他说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他说神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住在自己的右边。所以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住在上帝的右边，今天我们从死里复活，也坐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什么是活？在这边非常清楚知道，那个活的定义不是没有死掉的意义，那个活的定义是在神的面前的定义。所以一个人在这边所看到的死跟活是什么？死跟活不是我们能跟别人讲话，我们能跟别人很热络的来往，但是我们却不能跟神交往。这里所说的活是指我们能够跟神来往，我们跟神交往，而且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活出我们要活出来的样式。所以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对着神本来是死的，我们对着罪恶本来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不在罪恶过半当中，我们无法自拔的，我们顺流而下的。可是他叫我们活过来，让我们对罪有抵抗，让罪有免疫力。当力量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第一，所以我们就说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第二，那么神为什么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呢？神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看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呢？因为第一，他爱我们，神本身的大爱在我们的身上。第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是神终极的目的。第三，预备叫我们行善，为要叫我们得生命，预备叫我们行善，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恢复上帝原初造我们的样式。上帝是一位创造者，他赐给我们生命，但是因为人的犯罪，人的软弱，人的跌倒，失去上帝要我们的形象。我们本来有良心的，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即便一个人他在十恶不赦罪大恶极里面，他的良心都不会死的，他良心是活的，他良心会活过来的，他良心会提醒的。所以我们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可是我们即使是嘴巴不承认，我们的良心都会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是活的，我们良心在我们的里面会提醒我们，会告诉我们，甚至会控告我们说你这样做错了，可是我们无能为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这里提到一件事情，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儿女，如果你有儿女，你就会同意，如果他无能为力做一件事情，你很想帮助他的。如果他无能为力在一件事情上面，因你爱他的大爱，你就愿意来帮助他。我刚才提到说，我跟我的儿女就在那边画那个画册，画画册。在画画册的里面呢，就发现呢，我儿子呢没有办法把那个画册该涂的地方涂满。那他几次都他就很难过，他就跟我说：“哦，爸爸，为什么你可以把它画好，我却不能把它画好呢？”那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还小，所以你不行，我说爸爸的手比较有力气，所以就可以了。他说你帮我画好不好？我说好，我就拿起笔来在画册上面画，希望画好给他看。他说不是这样，他说不是你画好给我，是你帮我画。我说我帮你画什么意思呢？他说你扶着我的手画。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耶稣基督上帝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神愿意我们从死里复活，神愿意我们从死里复活，不仅是要爱我们大爱，而且他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就是要把这个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每一个基督徒当他生命被改变之后，就会影响很多的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救了一个人，他的生命改变就影响人， 很多人看见就说，哇，他的生命被改变，他的生命被影响，他的生命被调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生命被改变以后，当你的生命被调整以后，当你得着生命以后，爱我们大爱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生命以后，我们就显明神的恩典给后来的世代看。在这边我们要看这一点，最后一件事情，神为什么拯救我们，神为什么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因为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就是预备我们行善，叫我们把善行做出来。在这一边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我们原是他的杰作， masterpiece 是最好的，我们他做把我们做出来之后，我们慢慢慢慢像他的样式，然后我们就行出神要我们行的。这里行善不是做好事的意思，这是行出神要我们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看死与活，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是死的呢？是因为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神为什么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呢？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给我们生命，并且叫我们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